弟兄姐妹平安。3月4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Vanity。 Vanity 呢就是虚空或者是没有意义。那引用的今天灵修经文是传道书第一章2-3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那 NET 中文版本就翻译成说，传道者叹道，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生劳碌，一生耕耘，有什么益处呢？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用 vanity 虚空无益，他就讲说，在比较早期的翻译当中呢，传道书的翻译啊是用英文是这样讲的 ,vanity, vanity, all is vanity, 虚空虚空，所有都是虚空。那当代版本呢就把 vanity, 把这个虚空翻译成 meaningless, 没有意义啊，翻译成 meaningless, 没有意义。虽然早期这个 vanity, 这个虚空的翻译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提摩太凯勒接下去就说，传道书的作者呢是正在观察我们达成的目标是这么的少、他在观察我们所达成的这么少的目标，但是呢我们真正达成这个目标呢又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令人满意，似乎好像没有什么 gain, G-A-I-N, 没有什么获利，没有什么收获。那这一点是如此令人 bleak 就是沮丧、令人沮丧，以至于很多人就问说 What is this doing in the Bible? 那你讲虚空虚空虚空虚空，这个在圣经里面它到底在做什么呢？讲这个到底在做什么呢？第二段答案就是在 under the sun, 在日光之下这个词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称之为的思想实验。作者呢要求我们去想象啊，试图只活在日光之下，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之外没有神没有永恒的这个日光之下，他要你去想象，如果所有的呢就只是这个世界，那我们能够找到意义吗？所以你做这个思想经验，你去想象一下这个思想经验啊，这种实验呢有两个好处。首先呢它向我们显示，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世界我们人类的罪、我们人类是有罪的，借着我们人类的罪我们已经跟神分离了， is separated, 被分离了，你不喜欢你不想跟神分离也没用，你已经跟神分开了。所以呢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世界呢并没有像起初被造那样的运转，那样的作用，因此甚至连我们基督徒，连我们信耶稣的人都会遭遇到很多人类生活中的 vanity 虚空。同时呢他也显示出来说，拒绝了神就真的能够使得生命 even more pointless, 更没有要点，更没有意义。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挑战我们的问题就是，你认为你生命中什么是徒劳的或者无益的呢？那把神加入那样的情况当中会怎么样改变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说，主，当我的生命徒劳无功，这个开始压垮我的时候呢，我明白那是因为我只是在看日光之下的东西，而没有看你哥林多后书第4:17那里所讲为我所预备的那个荣耀的永恒重量。请帮助我定睛不在所见的，乃在所不见的，像哥林多后书4:18所说的，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就讲说，神他创造秩序呢被扰乱了，昨天讲的是 broken, 今天讲的是 vanity, 虚空、虚空到你翻译成 vanity, 虚空，但是它也是 meaningless, 无意义。这个世界离开了神，他要你做的一个思想的实验就是，你去想象一下这个世界没有神，如果没有神，那你能够达到什么目标？那达到的目标能够让你满意吗？那如果都是没有意义的话，在日光之下没有意义， 请问那我们在思考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呢？那提摩太凯勒就说，这样的实验其实是有好处的。第一，他是在告诉你说，这个世界它并没有像起初那样被神所造那样运转，是因为人的罪，所以呢连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也会遭遇到人类生活中很多的那种虚空没有意义。其实有一阵子我也觉得很没意义，为什么？我就心想，我这样录音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我自己生命都没有成长。后来我又想，那我如果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神给我这种感动，我这样录，那我这样录的人们听了，因为最近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局势，我就特别去关心，好像我周围的这些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很关心，我们都很关心时事。然后呢，我就会特别去看一些新闻节目、政论节目，然后看了很多人都觉得很没意思，因为讲来讲去、讲来讲去，有些人的观点是很扭曲、很偏差，有些人观点是很中肯。然后呢，我就想，那我们这样分析来分析去。So what 又怎么样？你分析了半天又怎么样？你又不能解决，你又不能减轻人类的痛苦。我的学生在隔我几万八千里那么遥远，我时不时我都要很担心他们，然后都要为他们祷告，然后就说主啊，你保守他们啊。那还不只是他们，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所以后来我就想想，真是没意思啊！看了这些节目能有什么意思呢？然后有一阵子。我有点觉得吃饭我都觉得没意思，那个东西永远都吃不完，水果永远吃不完，蔬菜永远吃不完啊。然后呢，我的行程就是这么的固定，你知道吗？每个人就这样，早上起来灵修，吃早餐，然后就干活不管你是在家上班还是出去上班，然后晚了又是吃午餐，然后又是干活，然后晚了又是吃晚餐，又是干活，然后然后我就觉得怎么都没意思呢，然后连吃东西也没意思，你知道吗？你们大家都常常听我讲哈根达斯冰淇淋，对吧？大家几乎都说啊，李老师最喜欢吃哈根达斯冰淇淋。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连一口，真的，我从回来到现在，我根本连一口冰淇淋都没吃，就觉得也没什么意思。所以连信徒在日光之下，因为这个世界，因为人类的罪而被跟神来分离，所以这个世界并没有像起初那样运转。如果没有，那当然我们的遭遇真的有时候真的是，如果没有神，那真的是没有意义。那第二个这也显示出来，那如果我们连信徒都会碰到很没意思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拒绝神呢？哇，那如果你拒绝神的话，提摩太凯勒就告诉你 make lifeeven more pointless， 你死的生命就更没有意思了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说没有意义的时候说真的，你看今天这个经文呢，人一切的劳碌，然后呢简明中文圣经的翻译NET 版本呢，他就跟你讲一生劳碌一生耕耘有什么益处呢？有一次呢才有意思呢，有一次呢我在跟我的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因为很累嘛，我就跟我一起住在一起的一个姐妹，教会的姐妹，但是她没有读神学，我就觉得说真没意思。她说怎么会没有意思呢？我说你看我这么辛苦这么省吃俭用，这么的花钱，这么的缴学费，我读的要死要活的，然后呢你们就比方说一个主日学45分钟的课程或者一篇道，哇，你就把这个我辛苦的要死要活的精髓，你也不用去解经，你也不用去缴学费，你就这种轻轻松松坐在那里，你就学到了。我说真没意思你看我这么的辛苦，花那么多钱，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神学生都会有这种感触花那么多钱，缴那么多学费，功课赶得要死要活的时不时呢还达不到不达标。结果呢，你就像三言两语跟别人讲，哇，别人就把你的精髓都学去了。结果我那个朋友才好笑，他说你才是有福的人，你想看，你是从你老师那里直接一手的， 然后呢我从你这里，你从老师那里学习，你再消化，然后再给我们，恐怕这中间都有打折扣。然后等到我们从你这里呢，就算你认为你把你的精髓给我们，我们从你这里所学到的也打了折扣，所以七扣八扣到我们这里呢，哎，那只剩下不知道只剩下 40% 了，都没有你直接坐在老师的课堂上听老师讲课那种百分百的吸收呢。后来我想想，诶，他讲的也有道理啊，所以这就看你的观点。当提摩太凯勒在告诉你日光之下，你知道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这个虚空啊，它的希伯来文言里面就讲蒸汽，像一口呼吸，像一个蒸汽那个雾气是很没有意思的。然后呢他在讲什么是没有意思，这个虚空的虚空在传道书出现了30次，你知道吗？他告诉你是日光之下，日光之下也出现了25次，没意思，没有神，没意思。当你思考你所做的一切甚至有些人就想说想留名他很辛苦的在工作对对对对，你在日光之下你很努力在工作，为什么呢？有人呢就讲说不外乎就是要享乐，要不然就是得到什么好处，要不然就是得到什么尊荣你想留名 OK， 你想留名，可是日光之下真的古今我很喜欢那个曹雪芹里面那个《红楼梦》里面讲世人都晓神仙好，然后他接下来就讲我有什么忘不了，我有金银忘不了，然后呢终朝只叹聚无多，你每一天都觉得说你能够聚这个财宝聚得太少了，积到多时人去了两手一杀是你的子孙享受。在美国如果你没有孩子的话，我们讲 Uncle Sam 就把你的财产拿走了。什么叫 Uncle Sam？ 就美国国家就财务局就把你的钱财拿走，因为没有人领嘛，没有遗嘱嘛，没有人嘛，所以世人都晓神仙好，我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你说那些有名的人，岳飞，你说那有名的麦克阿瑟将军，现在呢？除非你在讲到一些课程啊，或者是学习什么啊，你才会提到他们在他们领域上，否则谁去提他们呢？那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像英国就曾经有一个国王不爱江山只爱美人，然后君生日日说恩情，你活的时候呢天天就在讲我爱你你爱我，然后呢君死又随人去了，哎，你死了这个爱情就没了，就不存在了，然后呢就剩下这个配偶寡妇官夫寡妇孤零零活着，也许他过一两年再找我看很多人都再找一个，也许没有，那没有呢那他就活在他的过去世界里面，那也是没有意思。然后还补了最后一句，世人都晓神仙好，我有什么子孙。所以呢我们做父母亲的做牛做马为孩子孝顺子孙的人是很多的，但是回过来子孙孝顺父母的有多少呢那也是。所以曹雪芹在写这个时候，虽然他没有讲虚空的虚空，可是挺有意思哦。他的标题他每一个都说世人都晓神仙好，每一个人都想做神仙，每一个人都想要超越，但是呢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地上苦哈哈的，为什么？日光之下没有神，就只能去找今生的好处，今生的利益。那哪怕你达到今生的利益，请问你真的会觉得有好处吗？你真的你达到目标之后，那个目标真的让你那么满意吗？答案是不满意。有钱的人我跟你讲有钱的人赚再多钱永远都觉得不满足，然后有名的人永远想要再有名，然后漂亮的人永远想要再漂亮，然后呢有钱别人永远想要第一。好，你做一个小小的家长不够，还要做区长，还要做市长，还不够，还要做省长，做州长，还不够，还要做联会的会长，还不够，还要做一个国家的国长，我不知道叫什么总统，还不够，还要做全世界的总统，还不够，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个世界还不够，还要做宇宙，征服地球，征服月球，征服金木水火土星，通通要征服啊！我告诉你，人就是想做上帝。所以日光之下没有神的时候，你做做思想实验吧，答案一定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没意思。在日光之下你这么劳碌，你赢得名利钱财金银有什么意思呢？但是那个意义是在神那里，你突然发现神给你的聪明才干，神让你视光视眼，神让你在这里的奉献，你里面有一个满足感，有一个成就感，那种成就感不是用时间金钱，不是用地位来衡量的。所以把神加入那个情况会怎么改变呢？你认为在生命中什么状况是很没有意义的？你觉得吃饭没有意义吗？那把神加进来呢？啊，我说啊，我二姐来了啊，我就跟她讲，哎，我非常高兴你来，两个人吃饭总比一个人吃饭好，很有意思嘛，对吧？但是如果你一个人吃饭呢，你觉得很没意思，那把神加到你一个人吃饭这个情况当中呢，会不会有意思呢？你说哎，我工作很没意思，那把神邀请进来呢，加到这个工作行列里面呢，会不会有意思呢？你说啊，婚姻里面吵吵闹闹没意思，跟老公沟通啊，跟老婆沟通鸡同鸭讲，那如果把上帝邀请进来呢，那一定很多彩多姿吧， Wonderful Wonderful World， 彩色世界吧。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当你觉得你的生命没意思，徒劳无功，然后这个突然会压垮你，会的。你知道人们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因为有一天你真的会觉得很没意思啊！因为我们最近在带团体辅导嘛，啊，抑郁症啊，我也讲过，我以前曾经真的是将近快两年也是，哎，真的那个抑郁到有过不行，真的很想跳楼自杀，觉得太没有意思了，那种痛苦啊，那种什么的啊，真的很没意思。那等到走出来之后，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觉得没意思？因为日光之下没有神，所以我们讲抑郁症是什么？空。重暗 emptiness heaviness darkness 空重暗，非常的空，虚空，非常的沉重，非常的黑暗啊！这个如果我们照圣经上讲，那真的是属灵征战，那是没有神的啊！所以抑郁症人是最没有神，也是最真的是活在日光之下到极点的。但是呢，我们要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所说的，那里保罗讲到呢，外体虽然毁坏，内心一天新是一天。然后十七节，四章十七节，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呢，当你只看到日光之下的时候呢，是因为你没有看神为你所预备的那个永远的荣耀，是极重无比的，是永恒的 eternal weight， 那永恒的荣耀是很重的。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眼睛呢，不是去看，不是去顾念所看得见的，而是顾念所看不见的。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这时候你也觉得很虚空，你觉得哎呀，这个疾病，这个局势真的明日是什么真的是 uncertainty， 不确定的时候呢，那我跟你讲，把神邀请进来。当你把神邀请进来的时候，一切就真的变得有意义了。是的，我们的父神，请帮助我们，因为当这个世界，因为亚当始祖犯了罪，当我们跟你失联的时候，我们真的灵魂就像飘荡的船，在汪洋大海里面漫无边际，找不到靠岸的那个海边，我们真的就觉得很黑暗，很空，甚至我们有惧怕。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虽然亚当的罪使我们跟你分开分离，以至于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像起初应该有的那样功用在运转，但是今天在基督里，你让我们在学习眼睛是要从日光之下一直看看看，看到地平线还要更遥远那个 future line， 那个将来，以至于我们能够把将来的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那种盼望就拿到今生来使用，以至于我们今生活的时候就不会讲说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我们就不会讲虚空，虚空，虚空，我们会说在日光之下我们劳力所得的都在日光之上被神 你来纪念，因为我们不是只活在日光之下，我们同时还活在那里，活在永恒当中，活在你的面光当中。请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局势艰难的时候，我们特别能够把你邀请进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